先一首诗歌，然后我讲到完，我们有三位姐妹分享，他们在小家中的得着，因为伯罗尼教会就是他们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推动小家，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如果过去短宣可以做什么呢？那我们后那他们就建议说，可不可以来分享小家的意向跟小家的得着，所以我们就去了。结果在回来的路上，事实上我们出发的时候调 GPS 就看说应该会两点半就会到这里，结果等我们开到过了尼勇之后，过了 Versua 前面一个交流道，过了没多久就塞住了。然后你们如果知道那一段是最长，一直没有那个出口的，所以我们塞在那里。结果看时间，看了都觉得说，哎呀，好像赶不回来了。所以说心里面有点紧张，但是感谢主，那个凤丽姐妹带我们祷告，她在后面祷告，真的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啊，也想着办法怎么办呢？我想到一个方法，就像我每天早上录音一样，我准备用录音的方式发给大家，如果到不了的话。不过还是感谢主，我们大概塞了4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3:40到这里的啊。那正好可以赶得上，这也是使神的恩典。但赶到这里也是可以，就是说也看到教会的投影有问题，所以就赶快把电脑拿出来。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可以敬拜神，可以来，这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来享受神的同在。那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讲这一个我们的主题就是敬拜服事主。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生活在日内瓦这个城市哦，你们应该对一个名词不会很那个，应该相当熟悉的，就是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 你们知道吗？国际公仆。来，我们这边是国际公仆的，请举手。1、2、3、4、5 ，OK， 对，这个字，你们知道“公仆”这个字是谁提出来的吗？“公仆”这个字。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你知道他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OK， 临时大总统。那他有一句话，他说：“今日代表选举乃任文，就是孙文他自己为公仆。”那很可惜，他只有做3个月的总统，临时大总统，他把权交出来，结果你们知道袁世凯是。一团糟，他自己想要做皇帝。但是这个字呢，其实是孙中山先生他一直都觉得他是人民的公仆，他自己从政更是以身作则，节廉自持，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形象。其实难怪他是少有，可以说几乎唯一一个是两岸都很尊崇的一个政治家，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公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还记得吗？上礼拜我跟大家一起思想了基督徒的服事观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本位的服事，就是你是谁的服事，我们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的敬拜本身就是一个服事。然后第二个是生活的服事，有好几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 ，We are the witness， be witness， 你们要是见证，不光是做见证而已。OK， 然后呢，主耶稣自己也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是盐也是光。还记不记得，你们不是做盐，因为你已经是盐；你们也不是做光，因为你们本身就是光了，要有好的见证。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事工的服事，就是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服事神、服事人这方面，我们各用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来建造教会。然后很重要，我也讲过了，如果人要服事神，要跟从他，先要做一个跟从神的人，才有办法来服事他。然后上次也跟你们讲到了服事跟服事这种差别，侍奉跟侍奉。两个字的差别是什么呢？对象的差别。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即使是对着人也好了，做事情我们也是在服侍神。我们服侍神，我们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态度。谢谢。 我们态度是敬畏的，我们做所有事情是坐在神的面前，敬畏的做，俯伏敬重的心去做，去做服事。OK，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更多来思想为什么要服事神，就是那个的动机跟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服事神是因为我们明白了耶稣的榜样和命令。OK， 服事神其实不是一个可选择的，不是 optional， 可有可无的。而是耶稣的榜样跟命令。其实我刚才讲到公仆这个观念，你们当中有人刚才其实说对了，这观念是从圣经来的，不光是从孙中山先生来的，因为孙中山先生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其实是拿了圣经中的观念，他不光用在自己的身上，他也希望能够用在我们中国的人民，中国的特别是 当官的执政掌权的，所以他是学习耶稣，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耶稣怎么讲。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马可福音的中心经文哦，特别最后几句。OK， 最后一节。那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来一起开口来读。
西底大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父子，
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做什么？”
他们说。
是我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你们能喝吗？我所吃的，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受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二门徒听见，就马木雅各、约翰，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
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神，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OK， 好，所以这边呢，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十章，那前天恩慈小家在查马可福音才刚查了第八章的最后面跟第九章的开始，那是一个分水岭。从第九章开始，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要去耶路撒冷，所以第十章是耶稣在结束了他第一部分的服事后，转身要往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插曲。就是什么样子？有两个人，谁呢？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这两个人是所谓三人帮中的两个。耶稣有三个最亲爱的门徒，另外一个就是彼得。 OK， 他们来跑来找耶稣，找耶稣做什么呢？他们跟耶稣求一件事情。求什么事情？三十七节说在你荣耀里，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啊，当你发迹，当你做很荣耀做王的时候呢，他们要什么？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如果以我们中国的那个朝廷里面的 坐在王左边右边是谁？丞相，对不对？左右丞相啊，右边的大一点，左边的稍微小一点，不过呢都是左右丞相，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地位最高的那两个人物。他们想的是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权势地位，荣华富贵。在这边三十八节你会看到耶稣试着提醒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喜你们能受吗？”其实他们不知道耶稣，他们隐隐约约知道耶稣很伟大，耶稣会得荣耀，但是他们不明白说耶稣会经历的是什么。耶稣要经历百般的苦难，甚至死亡，然后才得到荣耀。他们想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想要做就是跳过死亡。这个碑是指的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想要跳过死亡，直接进到耶稣的荣耀里面来。我们在那个从三月十号开始之后，我们进入到预苦期的时候，我会跟大家 看更多耶稣他的使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们如果仔细去看耶稣受试探，他被撒旦试探的那三个部分，其实都要耶稣跳过痛苦，跳过十字架，直接的进到去得到荣耀。记不记得要他说从那个圣殿上面跳下来，他跳下来他没有死，马上大家就拥他为王了。哇，这是一个先知，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这个的荣耀其实是走捷径，跳过受苦而得到荣耀。但这个不是耶稣要，所以说耶稣跟着门徒讲说，你们要受苦才会得到荣耀。其实我们人都喜欢享福，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享福，都喜欢荣耀，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愿意付代价，愿意吃苦呢？这里的门徒就是这样子的观念，因此他们来求耶稣让他们坐高位。然后三十九节还说，对不对？哇，这两个门徒还真的是大言不惭的说，我们能，根本不知道能什么，就说我们能，哇，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他们两个啊，你看其他那十个门徒有没有好到哪里去？其他的门徒怎么样？他们知道就恼怒这两个人，为什么呢？他们也想坐左边右边，可是只有两个位置嘛，对不对？他们也生气啊！如果你们坐这两个位置，那我们呢？那我们坐哪儿呢？所以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哪里肯把高位让出来给雅各、约翰呢？他们当然不肯罢休嘛，所以他们就对这两个人生气。所以门徒们其实全部十二个人，都是用世俗的观念来衡量耶稣。他们认为说，耶稣如果要得荣耀，一定是成功，一定是步步高升，一定是这样子高高在上统治他人。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观念呢？我们认为说，我们一定成功就是拿高位，就是坐高位，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一定是顺利的。有时候神给我们走的道路不一定。主耶稣其实你如果看腓立比书你就知道了，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是一直往下走，主耶稣他本来与神同等，然后一直往下走，对不对？他成为了人，不光成为人，最后还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才是上帝把他升为至高，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你如果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他是往下走的路，走到最底了，然后神才把他高升。我们不喜欢这一条路，我们喜欢怎么样子？步步高升，直接往上走。但是这不一定是神要的路。所以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个是世人的观念，我们多少时候也把这个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把名带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里面可能利不是太多，因为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奉献，你不光来教会，你还要奉献，还要掏腰包的。很少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利的，但是名呢，我们很希望人家对我们很尊重，很尊重我们。我小时候，我知道后来很多年前想这件事情才明白，在我以前小时候在我阿根廷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我们的执事，结果他一定要人家称他为无执事。你知道吗？我们小孩子叫他什么吴叔叔、吴伯伯就好了嘛。没有没有，一定要称他为执事，无执事。OK， 其他姓吴就很有意思了，变成没有执事。没有，这是开玩笑的。不过这个就是那个人的，你知道吗？人的本性就是，你不一定是利，你有那个名字，你希望大家都尊重你，希望大家都称呼你。所以人生有一关很难过，就是名的这一关，你知道吗？就是名的这关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这个不是主耶稣他要的榜样，主耶稣对当领袖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很多学者都认为42到45节是马可福音的中心经文。 OK， 马可福音的中心经文里面怎么说呢？说外邦人有君王统治你们，治理你们，大权大臣超权在 在管理里面，但是呢在你们当中却不是这样子。然后四十五节说怎么样子，四十五节说因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舍命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他自己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从来没有否认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利。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马可福音前八章都讲到他怎么样四处奔波做仆人般的服侍人。这个就是前面这一句，我并不是要受，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然后主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后半句的，就是也是马可福音的后半段，就是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立了榜样，主耶稣立了榜样，就是要到处服侍人，医病传道赶鬼，主耶稣自己的榜样。然后呢主耶稣他也说 你看这边在43节他怎么说，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然后接下来是命令式，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好，我们中间这些国际公仆的听一听哦，你们不光是公仆，你们还是国际公仆啊。 OK， 你们要好好的听主耶稣怎么说的，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你觉得你是首领吗？觉得你是带领的人吗？你就要做别人的仆人，就要愿意去服侍人。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其实我 每次在教会里面特别令我感动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每次我们去聚餐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后面服侍，这是看不到的，在人后面的。那我也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能够愿意真的是亲手来服侍人。所以这边最大的是什么呢？这边最大的就是要做用人，谁是手就是要做仆人。在以前的社会里面，封建的社会里面是怎么样子的呢？做官做老爷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嘛，官老爷是高高在上，然后老百姓是在下面底层。正那个朝廷里面最低的官叫做县太爷，对不对？还是太爷啊，还是百姓叫什么？叫做牧民之官。什么是牧民呢？就是老百姓当作牲口来放牧。OK， 这不是牧人了。OK， 老百姓见到了县老爷都要磕头的，自称草民，有没有？有听过？下级见上级也要磕头的，这是几千年都不变的。所以其实今天很多时候也是官僚主义非常强，但是这个绝对不可以带进在教会里面来。不要有权就有势，前呼后拥，声势浩大的出去，要像这边所讲的，我们的基督徒的观念非常不一样，对不对？基督徒的价值观非常不一样。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要让他的生命彻底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改变不要只是在外面，我们值得改变要更深透一点。很多东西我之前讲的惯性的东西，习惯性做的东西，你就要去思想，需要去把它改变过来。所以我们做领袖的是来服侍人的，不是来当官的，我们是来做公仆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长职们，听着，上帝给你这个位置是要你能够更好的、更谦卑的来服侍人。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有没有头衔，你是不是同工，都要服侍人，服侍主，服侍人，不要坐在那边等着人来服侍你。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愿？你如果称主为主的话，你是不是愿意这么做呢？主动的去服侍人 ，OK， 主动的去服侍人，不要等坐在那里等着人家来服侍你 ，OK。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是第一个原因哦，因为主的榜样和命令。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恩慈。 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来，我们来读这句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本位的服事。我以神的慈悲，慈悲这个字在英文是 mercy， 不是 mercy， 对。不是法文的 maxi 哦，不一样，是 mercy， 就是怜悯的意思。我以神的怜悯来劝你们，所以我们如果很明白什么是神的怜悯，特别神怜悯我们的话，我们的服事就会不一样。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有点长，但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是保罗他在写罗马书这么伟大书，讲到因信称义，我们称义又成圣了之后，他在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所讲的这段话，来，我们来读。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说，
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
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主？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拿一块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的，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里米遭蒙而就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这边保罗讲到说，他讲到说，其实神的子民，原本子民是犹太人，我们呢是得蒙了神的怜悯，能够进到了这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段话虽然是讲到外邦人他们蒙恩，其实这段话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前面他讲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其实老实说，神没有原因要怜悯你我的，真的，神没有原因要怜悯你我。我们其实都是该死的，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这个是我们自找的，我们就说活该，你本来就是这样子，你活该，你本来就是该死的。我们就算心里说不想犯罪，还是行为上犯罪。更何况有没有人敢说他心里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你心里有没有恨过人？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要拿刀杀人？诚实点吧，应该都有吧。特别生气的时候，哇，真的是，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怨恨过人，没有想过要害人。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其实很容易说，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对啊，世人都犯了罪。还有呢，这个世人包括谁啊？包括我。对了，我们，你看这个人犯了罪，你看那个人犯了罪，所以我们应该把这句话“世人都犯了罪”换一下，换了怎么样？我都犯了罪，不要说我们还有其他人，对不对？我都犯了罪，我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其实这样做完全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世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我们需要更诚实的说，你也许听起来很刺耳，很尖锐，我犯了罪，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啊。然后还有更多，刚才那个也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现在还有一句，其实很容易记，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是什么？罪的工价或者说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OK， 就是死亡 ，OK。所以说，换句话说，其实 我们都是走在 death row 上面的人。有没有听过 death row 这个名字？ death row 可能要大卫长老跟我解释一下。你知道在美国的监狱是这样子， 一排的，然后它旁边是两行的那个关的，关的就是一个一个牢房嘛，对不对？是一条路，所以叫一个 row 这样子过去。 OK， 一横一横的 row 跟 column 的那个 row。 OK， 什么是 death row 呢？就是在监狱里面有一关的一个地方，整条全部是关死刑犯的人。 OK， 我这样说也许有一点残酷，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住在那个里面的人，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我犯了罪，然后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我该死。来，对自己说，我该死。我们常说你该死，现在对自己说一说，我该死。真的，我们其实都是那些死刑犯，住在那个 death row， 住在那条长廊两边的死刑犯。 OK， 我们等候死刑的人。我们没有权向神挥，我们没有权利向神挥拳说为什么我要死，对不对？因为是我们自己犯了罪，不管是内心的罪，不管是行为的罪，是我们犯了罪，没有办法跟神说你为什么惩罚我，判我为死刑。其实弟兄姐妹们，只有我们知道说我该死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神的怜悯有多宝贵，是不是？你如果觉得我顶好的，那神的怜悯就像前天晚上我们在恩慈小家讲的，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只是锦上添花的话，没有关系啊，是让我好一点，我本来不错，我信耶稣之后我变得稍微好一点，或者说我能够更好。不是的，不是，不是的，这样子的话，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是雪中送炭，是你快要被冻死了，或者说你是住在监狱里面死刑犯区里面的那一个人，上帝他怜悯了我们。神的怜悯，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就是把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不是，怜悯把我们当得的东西没有给我们，神没有把我们当得的给我们，这个叫怜悯。我们当得的是什么？死亡，对，死亡。神没有把这个给我们，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是活该，但神没有加在我们身上，神没有处死我们让我们死，反而是让耶稣代替了我们，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神的公义在耶稣身上行上了。然后怎么样？你想象如果有人来把死刑犯的那个监牢的门打开，说你走吧，然后也把外面通到外面自由世界的门打开，说你走吧，放了你一条生路，这个就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需要来想一想，好，现在大家想一想， 我该要你们跟自己讲我该死，希望你们记住我该死。想一想你们犯的最大的罪，不需要说出声音出来哦，你隔壁的人不需要知道，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你犯过什么最大的罪？默想一下。或者你心中最邪恶的思念是什么？然后你在想说，神对我这么好，他既然怜悯我，不惩罚我，把惩罚放在耶稣的身上，借着耶稣赦免了我们。 OK， 这个就是神的怜悯。然后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保罗他继续说下去，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配的，现在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反应？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们是有恩慈的，只要你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当然仍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
天生的
砍
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
何况这本书的证据
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个救主从锡安出来，要除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约。
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
是仇敌；就这拣选的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恩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蒙怜悯，就让他们也是不顺服，要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下，这要连续众人。 OK， 所以这段我要你们读，其实我们只要讲最前面跟最后面，但中间是让我们看到说，保罗是讲说犹太人他们因为不信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有一天神的怜悯会临到，也会临到犹太人。不过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说，这边三十一、三十二节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倒蒙了连续，是继续第九章了。我们蒙了怜悯，神的恩典给予我们这不配的外邦人，他怜悯了我们，拣选了我们。然后二十九节他说得很好，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选召就 calling 啊，神的恩赐 gift 恩典的赐予是永不改变的 irrevocable 不会被拿掉，不会被撤回的。神亲自给我们，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好的恩典，那我们应当有什么样子的把握 的回应呢？首先第一个是要有把握啦，因为这句话是很好，神不会拿走的。第二个是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就是二十二节，只要你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停留在他的恩慈里面，停留在他恩慈里面，不单神不单怜悯我们，没有把我们该得的赐给我们，而是把我们不该得的给了我们，这个叫做恩典、恩赐、恩典的赐予。我们不该得的就是神的美好，神给我们的爱，我们不该得嘛，因为我们该是该死的，对不对？我们神的爱就这样子白白的给了我们，白白的给了我们。上礼拜在领圣餐，我有讲过，我们白白得到恩典，但是却是一个极大的代价，谁付的？主耶稣付的，对。所以我们白白的得到恩典，耶稣付了这个。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这是英文。我还记得我在大学里面开始学翻译的时候，这个字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take it for granted，
理所当然。
对，理所当然。对，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是理所当然，上帝给我们恩典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在911之后，我有很多的同事西方人，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的这个传统里面，不一定是基督徒，基督教传统里面长大。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你知道 我的反应是很奇怪，我说你们顺利好的时候，你们没有说神啊，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 好事在身上的时候都没有，连一点来感谢神都没有，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结果911事情发生，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其实911事情是什么？是人的罪恶嘛，对不对？是人的罪恶造成的。美国当然那个Taliban 他们有他们错误的地方啊，阿富汗那边的，对不对？美国也一样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引起了这个，都是人的罪恶所造成的。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跟神挥拳的话，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你应该会说，人啊，你为什么那么自私？为什么那么的恶毒？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没事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神的恩慈， 我们有事的时候才会来神那边，是来神那边埋怨或者挥拳头的，我们有事才怪罪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停留在神的恩慈里面，常常想到神对我们的怜悯和对我们的好，这个恩慈这个字是 kindness， 给对我们的好。那这样子，其实你有了这样子，你才有动力去服侍主。因为我们服侍主，老实说，你如果看人的话很痛苦的，真的，你如果看人很痛苦的，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个人为什么没有做那件事情，为什么他吃完饭了就是屁股拍一拍就跑去坐在那个沙发上面，也不帮忙收东西，也不洗碗呢？你如果看人你会很痛苦的，但是你要看上帝的恩典，看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上帝怎么怜悯你，上帝怎么给对你好， kind to you。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动力去服侍神了。 OK， 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了这么长，其实就是说，除非我们真的明白上帝对我们多好，我们没有动力去服侍神了。你服侍神也只是表面，你只可能只是要别人赞赏你，但是这个都非常的有限的。如果人家不赞赏你呢，你是不是继续做下去呢？所以说我们是服侍，事情的事，这是古文哦，这个字是事，事主，有一个事主 OK， 是事情的事 OK， 这个是古文，是真的是存着敬畏的态度活在神面前服侍他，这样子你才会有动力继续的做下去。OK， 所以我们的服侍是因为主的榜样，是因为主的怜悯，是因为感恩来服侍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服侍主是因为上帝的爱使我们心里面火热。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后面的，我们刚才读到神的慈悲劝里面，当作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后面的从第九节到十二节，来我们一起读。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在饥荒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人俗劝服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感戴。 OK， 这边中间这句话说殷勤不可懒惰，然后呢要常常的服侍主，这边中间还加了一句话，他说要心里火热， fervent in spirit， 就是灵里面的火热，你才能够常常的服侍主。怎么服侍主呢？其实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就是爱弟兄姐妹，爱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好的服侍。所以说爱人不可虚假，不可虚假是说 love must be genuine，就是真正是发自于内心的。 OK， 这个不是要你们如果心里没有爱就不去爱人了，给你有一个借口。相反的，你要多多的跟神求，神啊，让求你帮助我更多的爱，帮助我有爱去爱别人。你如果跟神这么祷告，神会听的，神会给你爱去爱的。然后这边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这个字比较老的中文哦，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帮助有需要的人。当弟兄姐妹有缺乏的时候，你会去帮助他们吗？我最近看了一个见证，心里面非常感动。其实这个见证是发生在瑞士的，在那个Valais那边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结果他被Valais赶出来，这是1955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瓦雷是天主教的那个感动。结果呢，他在那边就是跟，事实上他是跟外面来滑雪的香贝利在那边，香贝利还是香贝西，我不记得，香贝利应该是对，在那边跟那些在那个东土米利下面，你们如果只是知道那个山下面的，对，那他在那边，事实上是跟外面来滑雪的外国人传福音的。结果他被通知六个礼拜之内要离开瑞士，因为他说扰乱这个小村庄的平静。结果唯一的方法是搬到山谷的另外一面去，另外一边是 Canton de Vaud，Canton de Vaud 是基督教的州，所以可是他需要买房子，他需要有一个地址才能搬过去那边嘛。 那他找到的地方就找到一个 很好的房子要买，结果他就跟神祷告，结果他在要付那个定金的前一天就收到一封信，有一个美国的人寄给他，他说这个人是他之前回去美国住宿的时候认识的，他说他收到了一笔钱，是他公司付他决定帮他付保险，帮他全家付保险，然后还追回到前面的，从他开始工作开始，所以说就比不少的钱，那个时候的$1000是很大的钱，因为等于4000瑞郎。我想说，哇，那时候1:4哎，现在只有1:1了，对不对？所以说美金其实那时候的$1000很高，让他付定金呐、啊，对。结果那个人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刚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去买一部车子，后来觉得说我们现在开的车子也蛮好的，后来说是不是我们去买一个房子，然后这笔钱付定金，那这样子我们有一另外房子租出去，我们就有固定的收入。可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神要我们把这个钱奉献出去 ，OK， 奉献出去。然后他们就要祷告，他们说我们好几次都几乎要把这笔钱奉献给某一个地方，但是呢，就在几天前晚上，神给我们很清楚的感动，要奉献给你们。他们不知道他需要，因为他6个礼拜被赶出去，根本来不及写信跟他们讲，他们都不知道。他说这笔钱我们要给你买房子，用来向学生传福音。这就是神的功用，你愿意慷慨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个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彼此的帮助，这就是一件最美的事情。然后呢，这边说怎么样子，要接待客人，客要一味的款待。什么是一味？你接待客人就只要做一个味道的菜，对不对？客要一味的款待嘛，两味就不可以，不可以做两道菜，只可以做一道菜。不是的，一味就是要全心的意思，我们要全心的全意的服侍人。所以这个就叫做发自于内心，真心有爱心的，你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接待客人。你如果没有爱，求神给你爱。神怎么给你爱呢？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来，我们来读这个在哥林多后书5里面的，来，我们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一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那人死是要叫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主活。所以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
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
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OK， 所以在这边讲到怎么样呢，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去爱别人，我们心里面火热有爱心。爱心在哪里？是神的爱在激励我们。激励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哦。你们有没有人去过三峡？来，四川来肯定去过三峡吧、啊、你知道吗，三峡的水，长江水在三峡经过什么地方比较快？是在当窄的地方，对不对？当你三峡的山夹住的时候，那个变成窄的时候，水流就快了，水流就快的过去了。OK， 宽的地方就慢慢的走。这个字激励，这个字叫做 constraint， 英文叫做 constraint， 就是激励，把它夹住了。 当神的爱在旁边夹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前去，我们就会出去爱人了。所以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回到神的爱。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爱，你看看后面讲什么爱，我们跟神和好，神不光怜悯我们说啊，免你死好了。你想想一个法官免你死，他会不会跟你 和好啊，让你走就好了吧，对不对？他不会跟你建立关系的吧。上帝是不光是法官啊，他还与我们和好，他还爱我们。所以这个就是那一个的好，他让我们与他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们，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因为爱神的缘故而我们去爱人，去服侍神，去服侍人。所以这边讲到十八节后半段，讲到有一个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他人也与神和好，这个就是服侍神的一部分。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是希望把人更多的带到神的面前来。不管我们在做任何的服侍，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别人能够更加的靠近神。其实讲相反就知道，你如果服侍神服侍了半天，人家更加的远离神的话，那这个服侍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我们做所有事情的目的都是要让上帝得荣耀，都是要让人能够更加的靠近神。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职分，我们的职分就是要与神服侍人，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我们的动力是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的动力是神的怜悯和恩慈，我们的动力是神的爱，让我们心里面火热，我们愿意去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深深的来体会神的爱。如果你体会过了，你就会有这个动力，最大的动力去服侍神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来服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动机和动力。主帮助我们，这动力来自于你。我们看见你自己做了这么好的榜样，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帮助我们被这个榜样所激励，帮助我们也更深体会你的怜悯和你的好，也更多的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真的是往前走，走得更好更快，因为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动力。主帮助我们更好的服侍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礼拜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有分享，事工的分享。那今天的分享呢，是跟我们的第二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要分享少年事工，还有青年事工。所以我先把时间交给小勇姐妹，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少年事工。可以按这个。
再按一下。好的，今天我因为 Teresa 姊妹不在，所以我替她来介绍一下少年事工。先介绍一下我们少年事工的作用，主要是涵盖的儿童是大班的儿童，一般就是12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儿童，它主要是提供一个少年聚会的场所，并且减低教会面临这个断层的现象，就是可能在12岁的少年，他比较容易离开教会，因为他刚刚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他很容易离开教会。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少年事工，能够让这些少年人留在教会里面。他的目的是要把福音传给少年人，并且要训练他们侍奉神，在让少年人在玩游戏，并且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去学习彼此接纳和合作，并且过一个基督化的少年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然后我们的教学的理念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在我们整个事工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用自己的生命来带领这些少年人。这个字有点小，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队员的名单。首先我们的这些少年人包括有曹瑞智、家珍、静文文，还有楠楠，还有壮壮，这都他们的小名，他们大名在上面。 然后我们的助教就是青少年，一般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如果青少年他们会有时间的，他们都会参加我们来做我们的助教。然后老师的话目前是有两位，一个是 Teresa， 还有一个就是我。我们介绍一下队员的背景，这几个年轻人呢，这几个少年人呢，他们都是由家长带来教会的，所以他们都是家长带过来，不是自己说我要来教会。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都说多国的语言，而且周围的同学都是可能是法国人，都是 international 的这样的一个国籍，所以他们在他们同学中间也是就是因为是华人，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们的特点和潜力，就是首先我们会把一些特点说一下，然后看一下他们的潜力，以及针对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的特点和潜力更好的发挥出来。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教会生活比较被动，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是家长带过来，所以他们自己并不是非常的理解为什么要过来。那潜力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些年轻人被转化以后，他自己从心里生出来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慕的话，他就会对神非常的绝对。所以如何改变，就是要帮助他们来建立自己为什么要来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学习动机比较弱，可能不会像我们要考试或者觉得要学得很好要考过，这个好像跟学校的学习还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动机会比较弱。所以但他们的潜力是说，如果他们有一天动机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话，他就会带来整个人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团契的过程中会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的目的，主要是认识神，或者是他们有些神学的疑问可以获得解答，并且建立一个友谊。第三个特点是他们的专注力不足，但是他们潜力是思维比较发散，容易接受新的知识，所以就是帮助他明确信仰的目标，从内心建立对上帝话语的渴慕。还有一个就是纪律性不强，这个都是少年人的一个特点。但是他们的潜力是他们很容易被同龄人或者是哥哥姐姐所影响，所以我们的青少年在带领他们的时候以身作则，给他们很好的榜样的话，他们就会慢慢的学会纪律性。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现在服事中少年小组的挑战。第一个是因为大家都是个体，不会是我们想塑造他们成什么样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所以第一个是他们不一定容易受教，就是他们在这样一个阶段的话，他有一个自己的个性和喜好，并且比较情绪化、冲动和敏感。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些小朋友是非常敏感的，可能一句话他们就会感知到很多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可能不一定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小组的珍贵性，所以因为他们平时也有很多活动，一般我们聚会都是在周六，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学校里的活动或者跟同学的一些活动，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活动冲突的时候就会选择去那个活动而不来这个活动，所以这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导师的期望是很高的，他们肯定希望我们的导师能力很好，并且呢能够跟他们打成一片，而且非常受他们欢迎，而且懂得他们的语言，能够跟他们沟通。在这块我们的青年就非常的有优势，因为他们跟他们其实相对来说代沟是很小，而且他们总是觉得大哥哥大姐姐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当他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学着他们做。我记得在一次我们去外面唱诗的时候，然后有小孩子就不愿意走，因为跟大哥哥在一起实在是太高兴了，所以就不愿意离开。所以这个是对导师的一个他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第二个是游戏活动，他希望我们的游戏活动不仅仅是说坐在这里我给你们上课，而是说这个游戏要有趣味性，但又不能仅仅只是趣味性，我们还要有教导性，需要能够帮助他们在信仰、在沟通、在和人相处方面都有一个帮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时间、场地还有不稳定出席率的限制，这是我们的挑战。那么我们会想说怎么样设计和预备每一个活动，并且如何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的享受这样的时光，以及如何应变。那接下来我们的教导的目标就是 be a smart believer。 什么是 smart believer 呢？首先是 salvation， 就是有救恩，就是真的是在我们的教导里面是有救恩贯穿始终的。就是刚才牧师提到的，其实我们所有的信仰都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救恩的话，就其实就是。然后第二个是 maturity， 就是成熟。首先是我们青年人和少年人要知道，不要小看自己年轻，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这是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的。哦，不好意思，多按了一个。然后就是，好吧，没关系。attitude 就是要有一个态度，建立一个有一个欣赏和珍惜和感激的态度，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还有就是 readiness to serve， 就是乐于侍奉。还有一个就是 team spirit， 就是团队精神，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支持、关怀和爱护。这就是我们的教导的目标，就是 salvation maturity attitude readiness to serve 和 team spirit。其实这个对我们大人也一样适用。好，我们就说一下我们的策略。第一个是长久的亦师亦友的这样的一个导师关系，所以在我们的青年和少年之间，我们老师和少年之间，我们都是一边做朋友，一边好像又是在他们的活动当中贯穿融入进去，做他们的老师。第二个是边学边做的少年门训，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是完美的，包括老师包括青年，我们都不是说有非常好的就是已经 perfect 来 serve 他们。其实在这个团契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一个互相学习并且不断的去进步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世界具吸引力的周末聚会，就我们后期会在我们的活动上面再做一些调整，让这些活动更加的有吸引力和创造力。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聚会活动的花絮。就是我们在 Teresa 家，我们玩那个就是多米诺骨牌，然后这是智智在拉小提琴，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聚会烧烤的时候，大家在唱歌，然后这是我们在 Teresa 家，她做了很多的吃的，然后我们照了一张相，然后这是这 Simon 在教壮壮弹吉他，就是他们有敬拜在训练习，然后这个也是烧烤聚会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多照片，对，然后这是我们一起去唱歌传福音，就圣诞节的时候，当时智智他拉小提琴非常非常棒，这也是我们那个聚会的照片。这是我们另外一次晚上去传福音的照片，在中餐馆里面，这是上一次在我们家。然后下面我们会有一个小的视频，是就是活动的一些记录，就是多米诺骨牌这个其实，对，这个就是团队合作的结果，就特别的好。对，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做的那个骨牌。这都是我们在学习团队合作，然后学习互相的那个合作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玩那个解疙瘩，很多人拉成一圈，然后想办法把它解开，好像最后我们没有成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对，大家蹲下来也没有用，
解不开。
对，最后就解不开，就放手。好，所以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接下来我们的活动的构想是，我们可能会希望组织大家，就是少年人去参加一些自己教会或者是其他基督教机构，比如说十字红十字， 还有救世军做一些义工，帮他们去给穷人派食物，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学会怎么样去服侍他人。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去露营，然后去亲近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再有一个是我们希望将来少年人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邀请他们的同年人去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这样通过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让自己有一颗门徒的心，并且也可以让他们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宣教的心智，未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传承，就是一辈一辈的就一直都会有人来传扬神的福音。另外就是要希望他们用音乐的恩赐来服侍，有一个少年敬拜队，这个就要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接下来就是需要请大家为我们的事工代祷，第一个就是求神对少年们的心说话，使他们的心柔软，然后被神的爱触摸和医治。其实我们看这么小的孩子，他有在人生的一些经历，包括家庭的原因等等的原因，他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伤害，有一些创伤，所以是很需要神来触摸来医治的，所以也可以为他们代祷。另外就是求主使这些少年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纪念造他们的主，遵守神的诫命，除去肉体中的邪不好意思，这又是一个错字，邪恶和心中的空虚，并且喜爱敬拜神。第三个是求神兴起更多对少年人有负担有意向的肢体来牧养少年人，求主用各种管道装备导师，然后使这些导师能够有恩高，有爱的生命，并且有属灵的吸引力，让就是吸引少年人来亲近主，并且让我们这些导师还有助教都能够成为少年人的榜样，使少年人愿意追随基督。另外是求神兴起对少年有负担有忠心的代祷者，可以为这些少年人代祷，求主使他们祷告满有权柄，不容许恶者毁坏偷窃杀害我们少年的生命和灵魂。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败坏的时代，我们的少年人在这个时代里面会受到很多很多信息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主在他们的心里面建立一个准神，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求神在少年人的心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从而他们有一个分辨的心，而不会根据同辈的压力，比如说他们周围的同学都这么做或者怎么样，就跟随他们的大的潮流去走一条不是神的道路，而求神真的是在他们心里放下这样一个种子，让他们在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可以按照神的真理去行。求主也带领家长们能够以教会为先，鼓励少年人参与崇拜和聚会。好，下面就是发出邀请，我们邀请你们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那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个就是愿意服侍这一群少年人，第二个就是相信耶稣，也相信一切的改变来源于从神而来的生命，心态年轻开放，就年纪其实无所谓，就是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开放，愿意和他们一起在基督里成长。因为现在的少年人可能用一个比较权威 authority 的姿态去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当然这也是有用的，但是可能我们更希望是说就是可以首先是接纳他们的一些想法，从而再就是又引导他们去认识基督，在基督里成长。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很多活动的 idea 并且愿意为实现他们而努力，就是不仅仅是 idea 而且可以执行的，这样的话也是很欢迎你们。对，接下来就是欢迎大家加入，谢谢。
接下来是青年事工，把时间交给 Ken。
是需要拿过去的。
大家好，我就给大家比较简单的介绍我们青少年的这个事工，但我们主要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目的，还有我们 在服事上的需要。那在还没有讲这些之前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青少年我们是有什么些活动，所以与其我跟大家说，那我们就接着一个我们一个视频，就是我们今年进入到第三年了，就是我们二周年纪念的时候青少年所准备的一个视频，回顾我们所前一年所做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请梁亮帮我们开始。谢谢。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很年轻活泼可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们以活动来说呢，其实每个星期来说，主要以月来说吧，就是我们每个月会有两次的团契聚会，然后通常平时星期天我们也会有我们所谓自己的主日学，但主要是跟我们平时同步看圣经，更多的分享还有解答问题的一段时间。所以但是以整年来看呢，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聚会跟活动，比如青少年自己的营会，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个短宣还有特别的聚会，好像去烧烤滑雪还有其他的个别的活动。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这些的在青少年不一样的活动。那以目的和重点来说呢，这个我们在青少年其实比较多带领的人不是老师，而我们会称作辅导，因为在这个带领的方式还有很多组织不是我们为他们去组织的一些活动而已，更多是我们一起同工带着他们一起来组织这些活动，所以比较多的一个是一个辅导的一个角色。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我很清楚啊，可能他们青少年也记得有三点。这个不是我出的，或也不是我想的，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同工跟青少年们一起坐下来，我们讨论。对我们来说，我们这青少年最重要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这些是为了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就讨论，也觉得这三点非常重要。一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好像很 obvious， 但是就是我们真正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第二呢，就是活泼有趣，包括玩了，这个是因为青少年嘛，我们不可能有很枯燥的方法去组织我们的活动，我们一定是要有以非常活泼有趣的方式来执行这些出来。那第三，我们不只是在我们这团已经很这群很好的从小一起长大一些朋友在一起而已，而是同时也要欢迎更多的新朋友，他们的朋友来教会的其他跟他们同龄的朋友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青少年我们一起所 共认的一个目的。然后这个是重点了，因为现在总是我们服侍的这月啊，就有两点可以服侍的地方在哪里。一就是要是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就是目前就有云川、舒俊还有我们是在青少年里面的辅导。要是有弟兄姐妹有心也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跟负担，说我想在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事工服侍可以来找我。第二个呢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就是说主题分享或实习机会，这是什么呢？因为在他们这样的年龄，我时常一直都鼓励他们更多的去发掘自己的无论是兴趣爱好或以后他们的事业可能的一些的就是去发掘，去多看，去学习。所以这个常常我会让他们这样说，但是不一定机会都有，不一定常常都有这样的机会。那主题分享比如什么呢？好像有时候我们有音乐的一个团契聚会，那我们就特别邀请琳娜姐妹来，那时候给我们带我们唱，然后一些特别的分享，我们在这方面就有特别的，就是得到特别的新的信息还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可能不一定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好像 Lawrence 弟兄因为他是就是 photography 非常棒的嘛，那就带了几个在我们青少年里面也有兴趣的去教他们，也带他们去摄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些就是从兴趣爱好的一些带领和帮助。但是我们当中我知道我们资源其实非常的丰富，要是在我们当中，比如你是在国际机构，比如你是在医学或者在biology chemistry 有 lab 有一些机会，甚至就是让年轻人有一些机会实习，或者让他们尝试，或者暑假有一些特别的一些 project 能够让他们参与，无论是你需要他们帮忙也好，或者你有实习机会也好，这些真正的都能够帮助他们在这些方面能够有帮他们开一个窗无论是怎样。所以从这方面呢，要是你不能做辅导，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当你有想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们任何一个辅导，我们很愿意看有没有机会这样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年龄真的是能够更多的发掘到周围的这些的可能性，发掘到他们自己的才能跟才干主要就是这样的分享。所以要是有兴趣参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找我们，谢谢。
谢谢小勇跟 Ken 的分享，让我们也能够真的是知道说少年跟青少年，其实他们应该升级叫做青年了，是不是叫做青年小家呀？所以我们的青年跟我们的少年他们的需要，然后其实很重要一点，可以常常为他们祷告，然后想一想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其中有一个其实可以做的很好可以做的，就是你如果愿意的话，开放你的家，他们可以来你们家聚会啦等等的，因为我们常常有不同的地方，然后帮助他们。那另外很需要的就是他们都没有车，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一些的活动，像比如昨天他们去滑雪，如果有车子可以送他们去的话，对他们来讲就简单了很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实际上可以就是说一起服侍的地方，也鼓励你们呀，多跟他们聊一聊，多跟那个少年团契的辅导们跟少年小家跟青年小家的辅导们聊一聊，就会知道我们可以参与在怎么样子的服侍上面。好，来我们那个现在就来到报告的时间。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啊？有没有新朋友？这位是不是你？是不是第一次来了？没有，来过了。OK， 可能我还不认识。这边有没有呢？好，没有，我们起来。其实现在还是春节，因为年十五之前都是， 还是可以跟大家说新年快乐，还不算晚呢、啊。好，好，请坐。来，我们继续有报告事项。下一周我们还是在这里有主日崇拜3:30。那下一周我会继续讲服事。我主要会讲到服事的价值观 ，OK， 我们事工的价值观，什么是重要的 ，OK， 那领会是 Wallace 弟兄，还有其他请弟兄姐妹注意，那清洁跟茶点是路德小家，所以请路德小家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鼓励你们参加不同的那个小家呀，找一个小家其实很重要，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你能够真正在里面爱与被爱 ，OK， 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继续会有下礼拜，我们也继续会有事工的报告。然后你们听了之后，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然后我们会发一个表，那请大家在上面填，你可以勾一些你愿意参与的侍奉，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给让组就是说带领那个侍奉的同工负责人跟你联络，然后我们能够希望是整个教会动起来。当你动的时候，其实你就越有力量，你知道吗？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越坐越冷。今天早上我们聚会的地方是在伯尼，是一个1706年建的教堂，200多年的教堂。结果他们说还很好了，因为他们弄一个自动系统，早上9点之前就暖气打开了，不过还是很冷。当我坐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很冷，就最后把围巾 围起来，外套穿上，但是我讲到嘛，所以当我讲到的时候，我就把外套脱掉站到上面去，一点都不会冷，因为你们都知道我讲到是很费力的，所以一点都不会冷，动起来你就不会冷了。所以希望弟兄姐妹都真的是动起来参与服事 OK。 那崇拜换地点，所以我们3月10号那次会在湖边，就上次11月的时候我们也去过了那个教会，那个也是18多少年的教堂，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很老的教堂。还有呢，一个报名，其实很抱歉，前几次我都没有提到，上一次我不在的时候，1月20号的时候曾经报告过，就是我们教会的营会是6月8号到10号，但是呢，我们如果要住在旅馆里面的话，需要早一点报，因为他需要知道，所以报名的表这边上面写是2月10号之间。我希望今天报还不会太晚吧？OK， 因为那个伯尔尼是跟他们讲今天最后一天报吧，所以我们教会如果自己报的话，我在想，就是你们赶快报名，如果要住在教堂里面，住在旅馆里面，那住在营地里面，我们大概会从4月底4月中就才会正式开始报名 ，OK。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培训 ，OK， 这个培训是叫做敬拜的培训，那是香港的一个 Rick 牧师，就是 Teresa 他教会在香港教会专门负责音乐部分的，那会有3次的，礼拜五晚上呢，会在我家里面，主要是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认识敬拜神。我就用神学这个字很重，不过就讲到敬拜的教导。OK， 那礼拜六呢，会有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实际的培训，那希望我们特别是敬拜团队的人都能够参与。然后礼拜天呢 ，Teresa 会跟那个黄牧师夫妇一起来搭配。来带领整个崇拜，让我们看一看学习怎么样敬拜神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主日崇拜的部分啊，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来敬拜主，让神得到喜悦。OK， 好，我们所报告的事项应该就到这里了。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背诵使徒信经。来，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孙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灵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我们要先一起唱三一颂，我们颂赞神之后，我们才祷告来结束。
主真之下，万国万民。身在美福之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父，万主之本，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扶持，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安的去学习耶稣的榜样，让神的怜悯和慈爱成为你心中的那个火热动力，去服侍你周围的人，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等一下有点心和交通的时间。